中国驻美大使谢峰4月2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谈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美关系。他的讲话三次被学生活动人士的抗议打断，示威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和香港实施高压政策。谢峰的讲话被发布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更多反驳的声音。那么这场演讲为何引发这么大争议？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立兰先生，以及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罗先生，美国之音在事后采访了抗议谢峰的哈佛学生，他们表示他们无法接受谢峰在自由的美国大学校园里拥有美化中国政府的舞台。那么这种观点受到了一些观察家的响应，但是也有一些人出于言论自由或者是学术自由的这个视角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罗先生，您觉得哈佛大学是否应该给中国的官员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是吧？我觉得哈佛大学是否应该给中国官员提供演讲的平台啊？这是一个关于学术自由啊与政治立场之间平衡的复杂问题呢。一方面，高等的这个教育机构有责任促进开放和对话的和多元化的这个观点。交流，这是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提供一个平台，给来自不同政治体制的官员呢，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可以视为一种促进理解和讨论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啊，学生和公众对于某些官员的演讲可能会感到有点不适，尤其是当这些官员代表的政府被认为与这个国家的这个价值观存在显著冲突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佛和其他任何大学提供的平台，可能会被视为对该政府政策和这种间接支持或正当化。那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某个大学不允许一位中国官员来做演讲的话，我们不是模仿啊中国这样的这个一手遮天一言堂的社会呢？但是与此同时啊，谢峰大使他也应该意识到，在美国的这个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当中啊，言论自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权利啊，所以我们没法阻止一些学生高喊谢峰可耻啊，西藏自由啊，新疆自由这样的口号。
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的网友留言说，谢峰能在哈佛大学演讲，中共也应该给美国驻中国的官员在清华北大演讲的机会，否则就是不平等的外交。所以这当中涉及到这个对等的问题。另外刚才这个罗先生也提到了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大的争议点在于那些抗议的学生是如何被对待的。那谢峰的演讲三次被抗议学生打断，第一位起身抗议的学生是一名台裔的学生，叫吴廷化。他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时是被一名男子非常粗鲁地拖走。他认出这名男子是活动的组织者，一个在哈佛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不是安保人员。那么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政府渗透美国高校以及利用一些中国留学生来进行统战和跨境镇压的这些相关的讨论。翁教授，您作为美国高校的教职人员，您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其实事实上，就像刚刚罗先生所强调的，就是说学术自由跟在现在这种国际政治氛围非常对立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拿捏分寸，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作为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其实我们在组织任何活动的时候，尤其在现在这个当下呢，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在看待大学里面所组织的活动，恐怕不是全然的用学术讨论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更多的政治的猜想，甚至刚刚罗先生也提到了，如果大学组织像中国大使谢峰来学校演讲，会不会被贴上是为中国大陆为中国政府来背书的这种标签？所以我们说学术自由的讨论呢，现在在美国校园确实是有一些讨论，甚至是引发一些担忧，因为不只是美中之间的关系，现在的以哈冲突也在大学校园当中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美国的大学校园之所以特别，或者是美国的高校之所以被很多的国家都觉得是哎，教育体制还不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校园里面的风气、校园里面的言论自由、学术讨论是被保障的。又为了要保障学术讨论的空间，所以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在校园当中激荡。接受这些演讲的学生听众的是学生，学生在他的教育过程当中，如果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不同的意见的交流，激烈的交流，对于未来他的养成，未来他看世界的角度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校园的学术自由是必须要去保障的。当然受邀的演讲者他自己也要有了解现在的整个氛围，再加上美国是 保障言论自由的。那至于说在校园当中的各种学生的立场呢，我们还是要尊重。而且其实你刚刚讲到的这次的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拦阻这些发言抗议的人士呢，并不是所谓的安保人员，这一点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大学校园当中，如果真的要处置所谓的抗争的事件，恐怕还是要有官方的人士来出面，否则争议会不断的。因为到底谁给了这些所谓的拉人出来的这些人的权利呢？那当然就会引发我们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渗透校园的这种疑虑？未来任何的学校都必须要非常严肃的来看待，谁能够掌控这个局面？那当然，未来可能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所谓的学校的校园内的演说，到底要开放给公众，还是闭门的会议的形式，让学生来做充分的交流跟讨论，我想这也是会这也是可以思考的重点。
谢峰的这次演讲，除了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插曲之外，讲话的内容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尤其是他为中国的治理模式辩护的部分。他在讲话当中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高举民主旗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他还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搞花架子，而在于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罗先生，您会如何来回应谢峰的这番论述呢？
那我觉得谢峰大使和其他的这个官员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提倡民主啊，并描述这种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吧？跟西方传统的这个民主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毫无疑问呢，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民主制度啊，比如说英国还有这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但是我们美国有这样的这个代表性的民主，或者有一些民主是多党派的，我们美国只有两党啊。但是一般来说啊，所有的这个民主都有一样的一些特征，就是说言论自由啊，抗争自由啊，媒体自由，选举一人一票啊，领导人的任期有限等等等等。那按照这些基本的特征来看，谢峰大使他应该问自己呀、啊，中国哪有这些特征，是吧？在中国，谁敢公开说这个习大大的坏话呢？哪个媒体是完全独立的？人民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投票的权利呢？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些话是吧？要么是对牛弹琴呢，要么是自欺欺人。
但是中国的官员常常说，你们说的这些都是过程民主啊，我们说的是实质民主，说的是结果的民主。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放在过去，当中国的经济还有高速发展的时候，说什么实质民主、成果民主可能还多一点底气。但是放在当下，结合中国面临的问题来看，这些说法是不是变得更加的脆弱和讽刺了？王教授，您的看法？
确实如同主持人您谈到的，过去为什么中国大陆可能更有底气，就是在经济改革过程当中，中国人民感觉到政府好像提供给我们很不错的结果，生活有改善，有明显的改善。可是发展的总是会遇到一些瓶颈的，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来到了从不同的这个产业的结构要进行转型，那这个时候出现了需要突破的重大的时刻，那这个时候政治体制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带来的影响就出现了。因为过去呢，所谓的结果式的民主，就说可以提供给人民比较好的生活，可是如果结果式的民主现在还是用这样的思维，政府告诉人民怎么做，政府就必须要提供给人民理想的结果，人民的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升高而增加，那增加的这个需求呢，现在这个体制没有办法给予，那就变成了为什么谢峰大使在演说或者是中国在传递出来的讯号都在强调西方的民主呢不适用于中国，或者是西方的民主呢可能没有办法让中国幸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所采取的体制，所谓的中国式的民主，它确实是需要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再说服更多的中国人民。那中国人民当然，如果你觉得生活很满意，或许你会觉得现在的体制是好的，可是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受到了一些冲击，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人民呢，可能也会开始思考，到底是我自己不够努力，还是体制上限制我的努力，还是我的意见到底有没有被接受？这些问题都会随着现在中国人民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再担心温饱，就会开始进一步的反思，我想要更多，政府没办法给我，该怎么办？所以听到的政府的这种宣传呢会更多。
另外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想来继续的请教这个罗先生，中国政府常常说要有制度自信，但是我们又看到中国的各路官员是在反反复复的对着美国解释说，我们的制度就是民主的，就是民主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否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为什么要对着美国来解释自己的制度是不是民主呢？
我觉得中国一直强调他很想增加他的话语权，是吧？然后他也可以把一些词重新定义什么什么中国方式的什么什么词，是吧？中国方式的资本主义，中国方式的巴拉巴拉巴拉，是吧？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是中国方式的民主，然后是一个全过程的这个民主制度。但是我已经说过，所有的这个民主制度当然有一些不同的一点，但是他们都分享非常基本的这个特征，一点基本的这个特征。目前的这个中共执政的中国的社会之下，一点这个特征都没有。
我们再来谈谈谢峰如何来谈美中关系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批评美国是在疑心生暗鬼，自己吓自己，用最大的恶意来揣度对方，没事儿也能折腾出事儿来，小事儿也会变成大事儿。他还呼吁美方大可把心放在肚子里，中国追求的是不断超越自己，而非打败别人。汪教授，您觉得这番话有说服力吗？谢峰为什么要说这番话？目的是什么？
如同我们在刚刚所谈到的，其实谢峰当然对外必须要这样说，但是这样的一个讯号呢，恐怕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的人民怎么样来接受啊？因为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它确实在全世界的跟各国的这个交手当中呢，都遇到了同样的怀疑。这个怀疑呢，当然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中国现在确实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世界看待中国的角度会跟20年前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接受到的 世界来自更多的善意会很大的不同，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已经够大的、已经长大的一个经济体，没有办法再用比较温和的态度，或者没有办法就是只考虑到你的市场，必须要考虑到你的体制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体制，你的论述会不会让我的论述、我的自由也受到了一些干预哦。那再加上中国确实在经济发展之后，它的实力，就是说它可以运用的这种手段或者是筹码也真的很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美国会看到包括对 TITA 的禁令，或者是对于中国如何来影响美国怎么看待中国或美国怎么看待世界的一些担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谢峰的说法呢完全符合中国现在一路的这个论述的脉络，可是重点恐怕它是对国内的民众来阐述比较多，甚至是效果也会比较大，对于国外、对于美国，甚至对于世界的其他国家，要去强调说中国没有任何的雄心，或者中国没有意愿要干涉其他的国家，恐怕呢会有需要做出更多的实质上面的一些动作，才有可能更有说服力。如果只是说，恐怕大家还是会觉得有担心的。
刚才汪教授提到中国论述的脉络哈，我也注意到谢峰在讲话当中呼吁美国要树立正确的认知，不要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不要用竞争来定义美中关系，这个话也是符合中国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论述的脉络啊。我们在中国外交部官员在布林肯访华前的这个媒体吹风会上也听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说法。罗先生，您觉得就是让美国改变认知，给美国洗脑啊，现在是不是成了北京一个重要的对美策略？北京为什么害怕美国把中国设定为竞争对手呢？
我觉得谢峰大使的这个言论反映了北京近年来对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说试图改变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促使美国不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是作为合作伙伴或者至少是非敌对的竞争者。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呢，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很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或者已经带来了很多负面后果了，如严厉的这个贸易限制啊，更紧张的军事对峙啊，或者科技领域的限制，以及更广泛的这个国际联盟抗争的这个或者对抗的这个中国的影响力，这些都可能阻碍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国际战略。我给你一个例子啊，美国已经决定禁止对中国出口最先进的半导体啊，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国也已经说服了日本啊、荷兰等盟友禁止给中国提供光刻机等技术。那至于北京是否能够说服美国改变其对中国的这个认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那当然，最近习近平他尽量讨好美商是吧？他邀请了美商来到北京是吧？也倡导人民外交，也欢迎了更多的美国学生都去中国旅行。然后我个人我记得，因为我担任过美国驻中国的一个外交官，这个是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每年就会主办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叫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吧？就是每年很多美国和中国官员就会坐下来谈判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但是我觉得现在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恢复这样的合作的伙伴关系，我觉得微乎其微的。
我也看到有一些分析就在质疑说中国为什么那么害怕跟美国竞争啊，那现在美中之间到底谁不愿意竞争？但是谢峰在谈到美中竞争的时候说，中美竞争应该讲公平守规则，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非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他还反问美国说，赢得起输不起，有优势时大谈自由市场，没有时就搞保护主义，这还是公平竞争吗？翁教授，您觉得这个谢峰是否找到了美国的痛点？这番批评是否合理？美中之间谁没有在进行公平竞争呢？
其实与其说找到痛点，不如说反映出现在的美中之间互相高度不互信的一个状态。事实上，所谓的公平竞争，我们要讲公平竞争就必须要先把规则制定好，否则都是感受上面公不公平。美国可能有一些制裁的动作，或者刚刚罗先生也提到了，美国现在的策略是所谓的小院高墙，这个时候中方当然会感受到压力，而且也感觉到好像不公平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规则讲清楚，所谓的规则就是在各种产业上面，如果美国的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是不是享受到有一定的制度的保障、法规的保障？这个是美国也会去问的。那中国呢，在同时要求所谓公平竞争的时候，是不是愿意去反思所谓的各种的企业法、国际的这种商贸的法律？中国大陆是不是，中国是不是有做相对应的遵守？所以我们说，中方所传递出来的讯号，一直都是感觉起来是很强势，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可是还是一样的，那堵墙、那堵防卫心并没有卸下来。那当然这也是美方关注的重点。所以 中美双方之间呢，现在确实我们看到有交互的沟通，好像大家都有在说话，可是呢，双方的互信程度还是非常低的。在互信程度低，就刚刚罗先生所想到的，过去他曾经自己也参与过所谓的经贸的等等的和平的对话，这种情况、这种气氛目前看起来目前看不到。在目前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公平竞争会变成大家各说各话，因为完全没有回到所谓的制度面的来讨论。如果说真的双方愿意公平竞争，那么双方就必须要先有互信，先了解对方的制度是不是愿意来做一些妥协，国内的法规包括了中美双方国内的法规是不是愿意坐下来好好的来演绎，怎么样才算公平。那如果说有一方不愿意去做调整法规，那是不是反映出来的是对于自己的某种产业或对于自己的技术上面可能信心还不够？那信心不够究竟是别人的错还是自己需要反省？我觉得这些都是中美之间呢，我们未来还会看到的。短期之内冲突之所以会持续，就是因为双方其实并没有真的反思现在的状况。
也有分析认为，就是中美走出了过去的那种合作或者是相对比较有互信的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方曾经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后来都并没有兑现。而谢峰在这次讲话当中又对美国做出了几项承诺啊，包括中国不读美国书、不干涉美国内政、不干预美国大选、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罗先生，您觉得北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几项承诺？这些承诺的含金量怎么样啊？尤其是为什么要专门承诺不干预美国大选呢？
哎呀，我个人觉得这些承诺，站不住脚啊，因为我觉得这些承诺，好话说尽，坏话做绝。我觉得最近《纽约时报》啊，一篇文章的这个报告，当中说，美国情报局啊和当局都发现，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啊和黑客啊，他们现在尽量传播假新闻和尽量影响到美国公民啊。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中，美国政界和媒体对外国干预美国选举表达了极大的担忧，不仅是针对中国，也包括对其他国家，比如说俄罗斯的关注。那通过公开承诺不干预美国大选，中国很可能试图减少这种负面影响啊，尤其是在美国即将进行总统选举的前期。但是呢，谢峰大使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是吧？但是这个一个人在一个非常庞大的体制内，所以 比如说，如果一个外交部的官员呢，像谢峰大使一样，如果他承诺，哎，我不干预你们的选举，这个不意味着，中国的情报局啊，或者中国的这个安全局，不可以做吧，是吧？所以啊，综上所述，我觉得谢峰他尽量伸出一个橄榄枝，但是是否美国人和美国领导人会买他的账，我不太看好。
很多观察家质疑中国的这个承诺的可信度啊，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关键不在于北京能不能做到这些承诺，而在于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些承诺。华盛顿是不是应该把它视作北京释放善意，甚至是某种服软的信号来接受？翁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不是善意哦，需要时间来检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这个时间点是2024年的大选年，在美国的大选年呢，事实上，北京目前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也不太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谁会当选。所以北京现在所释出来的，不管是善意也好，橄榄枝也罢，或者是想要进行多方的沟通，其实把大选年的因素考虑进去，可能就会去了解说，北京现在呢也在听其言观其行，甚至是静观其变，在维持现在稳定的情况之下，看看选举的结果，可能才会做出比较大的政策上面的一个决定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判断，尤其在今年要判断所谓的美中关系，甚至是北京来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其实都必须要考虑到大选年的变数。北京现在呢，大概就是希望中美关系先稳下来，接下来再来做改变。
好的，非常感谢罗立兰先生和温吕中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